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希望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能带给你一些触动，一些激励，一些适时的指引。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：只有想不通的人，没有走不通的路。作者丹尼尔。
智慧语录。
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，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更是如此。一个人不是拥有财富、名利和地位就代表他很优秀，所谓的优秀还体现在独立的思想、人格的魅力和成熟的信仰上。在待人接物上，目光短视者、急功近利者、利己主义者，最终都会败在自己的思维和境界里。正如圣经所说，智慧人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恃。一个人的格局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结局。和你分享一些有趣的幽默小故事，希望对你的人生带来一些新的启发。一个男人买了一条鱼回家，让老婆煮，然后自己想要跑去看电影，老婆也想一起去。男人说啊，两个人看电影太浪费钱，你把鱼煮好，等我看完回来，边吃边和你分享故事的情节。等男人看完回到家，没见到鱼，就问老婆：“鱼呢？”老婆淡定地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，说：“鱼我全吃了，来，坐下来，我给你讲讲鱼的味道。”耶稣说得好，无论何事，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对待人。有一句话相当经典，我给你一颗糖，你很高兴，当你看到我给别人两颗，你就对我有看法，但你不知道他也曾给我两颗糖，而你什么都没给过我。有位木匠砍了一棵树，把它做了3个木桶，一个装粪，就叫粪桶； 众人躲着。一个装水，就叫水桶，众人用着。一个装酒，就叫酒桶，众人品着。桶是一样的，但因为装的东西不同，命运也就不同了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有什么样的观念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；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父子二人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，儿子不屑地对他父亲说：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。父亲则轻描淡写地回答：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有钱。你对事情的看法，是不是也反映出你内心真正的态度呢？晚饭后，母亲和女儿一块儿洗碗盘，父亲的儿子在客厅看电视。突然，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，儿子望着他父亲，说道：一定是妈妈打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没有骂人。我们都习惯以不同的标准来看人看自己，以致往往是责人以严，待己以宽。有两个观光团到伊豆半岛旅游，路况很坏，到处都是坑洞。一位导游连声说：路面简直像麻子一样。而另一个导游却诗意盎然地对游客说：我们现在走的正是赫赫有名的伊豆迷人酒窝大道。同样的情况，不同的意念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。你说思想是何等奇妙的事，如何去想，决定权就在你。妻子正在厨房炒菜，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：慢些，小心一点儿，火太大了，赶快把鱼翻过来，油放得太多了。妻子不耐烦地说：我懂怎样炒菜。丈夫平静地回答：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我在开车时，你在旁边喋喋不休，我会有怎样的感觉。学会体谅他人并不困难，只要你愿意认真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上看问题。小男孩问爸爸：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做儿子的知道得多？爸爸回答：这当然呢。那爸爸，电灯是谁发明的？是爱迪生啊。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有发明电灯呢？权威往往只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空壳子，尤其在现今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。高考那年，我考了300分，而妈妈朋友的孩子考了680分。那个孩子去了重点大学，而我只能去打工。9年后，那孩子的妈妈向我和妈妈炫耀，他儿子又应聘了一个月薪过万的项目经理。 而我却在想，该不该聘用他呢？献给所有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们，也许你没有机会踏入大学的校门，但你绝对不可以不拼搏。圣经说，你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上帝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我不知明天的道路，每一天只为突破，我不见明天的太阳，因明天或许阴暗，我不要为将来忧虑，因我心中的应许，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我是吴雪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《生命季刊》，从我到我们，我们的婚姻见证，作者陈静。创世纪二章23-24节说道：“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”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只是万家灯火里一对再平凡不过的夫妻，不同的是我们有主同在， 我们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，不管生活中有多少的试炼困苦，我们都愿意同心度过。圣经上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，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这段话的原则若应用到我们的婚姻中，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婚姻更加稳固。有主同在，我们两人比我一人更美好，多么令人向往。踏入婚姻殿堂四年后，我们的意识慢慢胜过我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有想法会第一时间跟对方商量，你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我们有争执会快速回转向神，因体会到我们是一体的，不愿浪费时间与精力在内耗上。圣经上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日积月累，我们逐渐形成默契，理解包容彼此。事实上，二人同心并不是那么自然就形成，犹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从婚礼当天，牧师宣布，这对夫妻是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开始，就开启了我与我们的航程。对于我们，神透过诸多艰难的磨合，痛彻心扉的沟通与祷告，以及不断地认识对方，反思自己，让我们认识到合二为一的宝贵，并且这样的磨合乃是一年之久。在我们预备进入婚姻的时候，就发现我们的差异性。依然记得婚前辅导时，就差异性问题，我用 Excel 表格罗列了许多我们的不同，并写邮件请教牧者。后来他给我们做了测试，并告诉我们，每个个体差异正体现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。我们不要害怕差异，可以在其中学习欣赏与接纳彼此。就差异性而言，在婚姻初期，我们吃了不少苦头。因着从小生长的原生家庭环境和习惯的不一样，我们的性格、看法、习惯、兴趣等等有许多的不同。一开始很沮丧，因为不能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了，不再像单身贵族那样自由了，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，甚至还得放下自己原有的想法与选择。这中间的磨合很痛，若双方只坚持自己，必然引发争吵或冷战。为此，因爱顺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异常重要。起初为添置居家用品，我们便有不同的看法。在一个周末清晨，我独自在家，请煤气师傅上门安装好煤气灶与煤气罐，同时又请另一个师傅过来帮忙把电视挂上墙。两件事情办妥后，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，喜滋滋地等着丈夫回来。结果回来看到我所做的，他一语不发，阴沉着脸写了张永不打开电视之类的字条，跑去海边散步了。我真的觉得莫名的委屈，一个早上合理安排好时间，满满当当高效率地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换来的竟是丈夫满脸的不高兴。等他散步回来沟通后，才知道他的原生家庭习惯用电磁炉，认为用煤气危险，而我一直都用煤气灶做饭，理所当然的觉得可以继续使用。我们就是这样常常默认自己的以为，活在自我当中。关于电视，在他看来，服侍神的人是不会有时间看电视的，装了也是浪费，而我认为是姐妹好心赠送，并且已搬至家中，若不安装起来没处置放。在我看来，许多的理所当然在他的眼中却是不可理喻，许多观念想法被冲击限制，内心不自觉地忧闷起来， 没办法随心所欲按自己的想法，犹如手脚被捆绑失去自由，非常痛苦。尽管如此，一开始诸如此类的许多争执与摩擦却磨掉彼此不少的棱角，帮助我们不断认识彼此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学习接纳尊重对方，避免踩到雷区。在现实中，我们常常有从我到我们蜕变的艰难，因为这是一个同心而行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顺服的过程，是上帝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，学习放下舍己的过程，更是一辈子成圣的过程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，丈夫是独生子，家庭环境较为简单，而我来自大家庭，热热闹闹。我们许多的生活环境和处事方法都不一样。记得孩子刚出生不久，我们自己抚养孩子，初为人母的我时常手忙脚乱，常常会请他帮忙搭个手，拿下纸尿裤或者衣服。久而久之，他总是一脸愁容地面对我。他向来是很乐意帮忙家务的，但面对这些事情，他显得一脸愁烦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很生气地告诉我，你不要指挥我做这事做那事，我受够了。我很漠然，努力地回忆什么时候指挥他了。心平气和地沟通后，他告诉我，由于个性的缘故，他特别反感别人指挥他。他认为我请他搭把手是指挥他，他是非常自觉的人，看到有需要就会去做，不需要别人使唤。我当时难以理解，因为在我的原生家庭里，从小父母兄弟姐妹间常常如此随处的搭把手，彼此帮助，到他身上怎么变成指挥了呢？诚惶诚恐，与丈夫认真沟通一番，并向他道歉，得罪之处请他谅解，表达内心原意绝不是为了指挥他。内心虽然觉得很不好受，但还是忍耐下来。后来为了避免踩到他的雷区，我开始留心改变，请求圣灵提醒我，当我不自觉又想麻烦他时，刚要张开的嘴巴又合上了。慢慢的发现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，大可不必麻烦别人，麻烦别人有时候就是自己想偷懒，少走几步路，少弯几个腰，但却会打断别人，打扰别人。虽然我从小被使唤惯了，不怕被打扰打断，但为了尊重丈夫，我需要学习改变。感谢主，虽然一开始是无奈被迫顺服，却因此改掉了麻烦人的坏习惯。感谢主赐下圣善的灵，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，也在我们中间做调和的工作。当我们独自面对神时，愿意顺服悔改，我们的关系就充满了盼望。纵然有摩擦，有恼怒，有争吵，有冷战，随后有祷告，有认罪，有和解，有饶恕，便带来更多的认识，更浓的情感，对主更深的信靠。主耶稣十字架上舍己的爱，不只停留在教会听到唱诗祷告中，更需要活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之处。同时，许多的经历让我越来越发现，当我们信而顺服时，上帝常常可以化问题为祝福。丈夫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，有一次他决定好周末回去看望父母亲，但教会临时决定在那个周末举行一个禁食祷告会。我与之商量是否可以改下周回去，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在先，并已和父母亲约好，教会的安排在后，因此不肯再更改计划。我的心里因为觐见无果，顿时充满了失落和恼怒，于是我给他贴上了标签，一个不好商量的人，不会随机应变、迂腐的人。后来祷告时，上帝的话提醒我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想到他这样不轻易改变，其实是拥有神信实的属性，因此他常常让我觉得可依靠，带给我安全感。 我相信他在上帝面前认定我这个妻子，一定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一样，永不动摇，直到永远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变忧愁为喜乐，不禁嬉笑起来，也为自己的无知轻看丈夫得罪神认罪悔改。上帝所赐的宝贝时常被我们忽视，求主怜悯。上帝告诉做妻子的我应当顺服丈夫，我却常常看情况，不合己意就不肯顺服，找各样的理由。求主使我学习一次顺服，甘心顺服，喜乐顺服。后来有一次在教会妈妈组学习时，我听到其他姐妹分享到弟兄的思维与姐妹的思维完全不同，姐妹可以及时思维，随时改变主意想法行程，但弟兄却需要再做全盘打算，会给他们造成诸多的麻烦与不便。就像姐妹在厨房可以同时做许多的事情，剥蒜头炒菜蒸鱼同时进行，弟兄却只能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情。我们需要了解男女的差异，并彼此的接纳，有智慧的相处。哥林多前书13:4-8说道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短短4年的婚姻生活，我们深刻体会着这段话，需要在婚姻里不断的操练学习，爱他就恒久忍耐他，爱他就待他满有恩慈，爱他就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他的恶，爱他就包容信任他，使对方感受到真理的爱，享受到真正的爱情，便可以保全婚姻的美好，以至于从我到我们可以成为自然，不再痛苦。爱的真谛是我通往我们之路的钥匙，是沮丧无措时的亮光与答案，是婚姻美好关系的盼望与出路。愿神舍己的爱成为彼此委身顺服的爱，正如约翰一书4:19说道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